今天读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21-23。
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经文是马太福音16:21-23。
因为只有三节了，我们就一起念。
我们一起诵读。
马太福音16:21。
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示，
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现在我们请谭牧师为我们整道。 请谭牧师给我们整道。
我有一列人名，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看得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人名呀，你看看，你知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那些名呢就不用翻译了，没得翻译的了。最后那个名呢，你一定会知道我说什么。
那些名字这没有翻译的都是英文名字，你听了之后，最后你看你会知道是什么的。
OK， Ken 一定会知道。 OK， 第一个 Mike Shanahan， Leslie Fraser， Greg Schiano， Jim Schwartz， Robert Chasinski， 最后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Mark Tressman。首先呢，每一个都是我很同情的。
哦，那些名字啊，首先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是我很同情的。
第二个原因呢，他们个个都是美国甲组足球联会那些教练来的，总教练来的。
啊，而且他们每一个都是那美国这个 NFL 这个足球的。那个篮球吧，那个
但是、
那他们的那个教练的总教练的名字，
但是因为他的球队啊表现好差好劣啊，这些教练都被甲级啊开除炒鱿鱼的。
哦，那么他们这些总教练，他们因为他们球队啊打得很差，很不好，说明他们都给那个炒鱿鱼了。
我好等他们凄凉，因为球员的失败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啊，我跟他们可惜他们，那个球员的失败不是他们的过错啊。
球员犯规，他们不能够控制的。
球员的犯规，他们也不能控制。
球员受伤，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
球员他们受伤了，他也不能控制。
但是最后啊，他们所依靠的球员失败啊，是教练被革职的。
但是最后球员的失败那个结果就是那个总教练被革职了。
如果那些教练没用的被革职的很合理啊。
如果那个教练他没有用那个那他被革职了那就很合理。
但是如果那些教练是最出色的数一数二的全个联会最优越的教练都被革职，你说惨不惨的呢？
但是如果那个教练是那个很出色的那个总联会是最好的，他被革职了，那 可不可惜啊。
所以我最等 Mike Shanahan 可怜，最同情他。
所以我对那个 Mike Shanahan 是最同情他的了。
Mike Shanahan 手指上面就有三只那些超级杯的戒指的。
那个 Mike Shanahan 他那个手上有三个那个戒指，是那个那个 Super Bowl 那个戒指的。
只有一个 Mike No 比他多一只的。
只有另外一个教练给他多了一个戒指。
你找不到最更加出人头地的教练的。
你找不到另外比他更好的那个教练了。
但是 Mike Shanahan 两次被革职被开除。
但是这个 Mike Shanahan 他两次被革职了。
6年前被 Denver 革走了。
6年前给那个 Denver 那个球队革职了。
2年前你说 盛顿夹走咗。
两年前也给华盛顿那个球队革职。
我讲足球唔系话因为而家美国足球季到高潮嘅时候。
我现在讲足球不是因为那个他的足球那个季节那高潮的时候，
而是因为他提醒到我主耶稣和耶稣的门徒，
而是他让我想到主耶稣跟主耶稣的门徒。
耶稣都领导一队人的嘛，
耶稣也 领导 一队的人，
不是领导他们去打波，
不是领他们去打球。
耶稣训练他们去做的任务不是儿戏来的，
耶稣训练他们做的任务不是儿戏的任务。
在耶稣身上有一个最完美的最没有错误的师傅。
耶稣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是他一个是完美的没有错误的师傅。
他从来没有判断过错误的，
他从来没有判断的错误，
他从来没有拣选拣择人选拣错的，
他没有选错人的，
他从来没有错误的指挥的，
他从来没有错误的指挥。
三年来这个师傅不断的训练教导他的门徒，
三年来这个师傅不断的训练教导他的门徒，
装备他们委任他们，
装备他们委任他们，
去预备去执行最伟大的任务，
去预备执行最伟大的任务，
建立天国建立教会，
去建立天国建立教会。
那你说这些门徒在训练过程里面有什么表现？
你想这些门徒他们在训练过程中有什么表现呢？
有没有错误？有没有失败？
有没有错误？有没有那个失败？
那你要用公正的来讲，
我们公正的来说，
其实这些门徒都有很出色的一时刻的，
其实他们门徒也有很出色的时刻的。
大家打翻到去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俾你睇到耶稣点解会选彼得做队长啊？
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找彼得做那个队长呢？
因为彼得有最出色的认信，认信即系 confession， 承认佢个信念，佢信乜嘢？
因为彼得他有很出色的承认他的信念。
你睇第十六节呢、这个冇引出嚟，所以大家大圣经咧有时唔系全部都引晒出嚟噶嘛。打开第十六章第十六节。
十六章十六节。
你揾到嘅同我一齐读嘛？
我们找到一起念。
请大家一齐第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嗱，主耶稣有好多其他嘅门徒嘅。
主耶稣有很多其他的门徒，
其他的门徒都可能承认到认领悟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
其他的门徒可能也领悟到耶稣是神的儿子，
但是第一个公开开口表达这个信念是彼得的，
但是第一个开口表达这个信念的是彼得，
其他的门徒可能心有所思，
其他门徒可能心有所思，
但是彼得领导去宣讲这个信念的，
但是彼得是领导去讲出这个信念的。
难怪耶稣对彼得说，我拣你做四分为 quarterback， 我拣你做我的队长。
难怪耶稣说我选你，我找你 做这个 quarterback， 做四分位。
那什么令到彼得讲这个宣讲这个信念的，
是什么令彼得讲出这个信念的呢？
因为耶稣要带门徒走上更高一层的训练，
因为耶稣要带他门徒走上更高的一层的训练。
请大家打开圣经看第十三节
我们看十六章十三节。
耶稣带这班门徒去哪里？
耶稣带这班门徒去哪里呢？
第十三节，耶稣带门徒去该撒利亚腓立比。
十三节说耶稣带他们去该撒利亚腓立比。
带他们做什么？
带他们去哪里做什么呢？
该撒利亚腓立比有什么耶路撒冷没有加利利没有
的？该撒利亚腓立比有什么是耶路撒冷那没有的呢？
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不是地中海沿岸那个该撒利亚，
这个该撒利亚不是地中海沿岸那个该撒利亚，
地中海沿岸那个该撒利亚是希律大帝撒巴利恒那些两岁十蚊仔那个该撒大帝起的。
那个另外那个该撒利亚那个在地中海沿海那个是他们杀那个犹太那个小孩子那里的地方，
希律大帝
希腊大帝。
第十三节嗰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内陆相当远的，
但是这里说这个该撒利亚是在内地相当远的，
加利利海的北边，
是加利利海的北边，
哈门山的山腰，
是希门山的山腰的地方，
离开耶路撒冷100米的，很远的，
离开耶路撒冷有100米，很远的地方，
今日哥兰高地的地方，
今天的哥兰高地呢，
是一个很古代罗马的城镇，
是古代罗马 的城镇，
这个海甚至那个希律大帝国的仔叫做腓力，
希腊大帝 的儿子腓力重建的，
他改名用该撒的名加上去，用自己的名加上去，所以我们有该撒利亚腓立比，
他改名是用该撒利亚的名字跟自己腓力的名字、加上去，所以这是该撒利亚腓立比。
为什么耶稣带门徒去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耶稣带门徒去这个地方呢？
该撒利亚腓立比是拜假神 Pagan 拜假神的文化中心来的，
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是拜假神的那个 地方。
耶稣和门徒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四周围都是被那些神庙、所有那些偶像、包围住的。
当耶稣跟着门徒他们在四周围走的时候，他们看到四周围都是那个被那个神庙那些包围着，
有14个神庙是用来拜巴力的，记不记得巴力的旧约那个巴力，
是有14个神庙是用来拜那个巴力那个神的，
有一个神庙是拜罗马的该撒大帝的，
有一个神庙是拜这个罗马这个该撒大帝的，
所以他们在去走的时候，我听到门徒在去自己同自己暗暗沉沉，
当他们在这周围走的时候，他听见了那个门徒他们在议论，
师父为什么带我们去这样的地方，
师父为什么带我来这样的地方呢？
我们是敬畏神敬虔的犹太人，
我们是敬畏神敬虔的犹太人，
犹太人敬虔的犹太人不会在这样的地方里面会安安乐乐的，
敬虔的犹太人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安乐的，
耶稣为什么带他们去那个地方，
耶稣为什么带他们去那个地方，
因为耶稣知道要带他们上更高一层的训练，
因为耶稣知道要带他们去要更高一层的训练，
那些门徒跟耶稣跟了几年了，
这些门徒已经跟耶稣几年了，
耶稣去哪处他都跟着去的，
耶稣去哪里他都跟着去，
耶稣讲到每一句他都听完的，
耶稣讲到每一句他们都听到，
耶稣行这么多神迹他们个个都见到的，
耶稣做的神迹他们都见到，
耶稣知道现在是要更高一层的训练，
耶稣知道现在要对他们有一个更高的一层的训练，
耶稣要带他们到一个抉择之时抉择之地，
耶稣要带他们到一个抉择之时那个抉择之地，
耶稣要的门徒自己自问要面对他所跟随的耶稣是什么一个人，
那些门徒他们要自己质问他们跟随这个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
是不是旧约这么多先知其中之一呢，
是不是那个旧约先知其中之一呢，
是不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这么多千千万万神明其中之一呢，
是不是那个外邦人那些千千万万的神明之一呢，
现在是抉择之时，
现在是抉择之时，
耶稣要他们每一个面对这个问题，你说耶稣是谁，
耶稣要门徒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是耶稣他是谁，
除非这门徒能够过这个关
除非这些门徒可以过这个关，
他们不能够接受更高一层的训练，
他们不能接受更高一层的训练，
除非门徒有这么确实的训练，
除非门徒有这个确实的信念，
他们一点用都没有，
他们一点用也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带他们这么多这么多假神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带他们去这么多假神的地方，
就问他了，别人说我是谁，
就问他们别人说我是谁，
门徒就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些人说你是以利亚，
门徒就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或者有人说你是这么多先知其中之一，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但耶稣转过来对他们亲身的话，你说我是谁，
那么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被选为队长原因就是这一处了，
那个彼得被选为队长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这么多门徒他是第一个表达这个信念，
这么多门徒他是第一个表现他自己的信念，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看第十七节啦。
你看第十七节。
这个信念啊，系来自何方啊？喺边处嚟噶？
这个信念是来自何方？是哪里来的呢？
大家睇到十七节嘛，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七节。
一起念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耶稣怎样答彼得的认信？
耶稣怎么回答彼得呢？
耶稣祝福他。
耶稣祝福他，
你有福啊，
你有福了，
即是说你讲得好啊，
你讲得好啊。
耶稣说你有福，是不是因为他的信念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在本身的？
耶稣说他有福，是不是他的信念是来自他自己里面的呢？
彼得的信念是准确正确，
彼得的信念是准确的。
但我们很快会看到啊，彼得啊对这个信念一窍不通啊，什么都蒙查查不明的。
但是我们很快可以啊看到，其实彼得对他自己信念也是蒙查查一点不通的。
耶稣赞他有福，
耶稣赞他有福，
单单是因为门徒当中是第一个被神启明的。
单单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被神启明的。
到时到后天父也都会向其他门徒启明，
到时到后神也会向其他的门徒启明。
彼得你只是第一个被神启明，所以你有福。
彼得你是第一个被神启明，所以你有福。
得救的信心单单是来自神的，
得救的信心单单是来自神，
不是因为人的理智聪明可以自己研究出什么得救，
不是人的理智聪明可以研究出来什么是谁是神。
所以强调给我们看到啊，神拯救是单从神而来，
所以强调神的拯救是单单从神而来，
单靠神的恩典，
单靠神的恩典，
单靠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单靠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单单是神给我们的赏赐，
单单是神给我们的赏赐。
神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神，
神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神。
然后耶稣怎样再讲对彼得讲啊？
然后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呢？
耶稣讲了四句好令人好费解的说话。
然后耶稣说了四句令人很费解的话。
就是磐石，
第一是磐石，
第二新译本已经译出个意思了，他说死亡的权势，其实原文呢是讲这个阴间的门。
第二是死亡的权势，在原文是说阴间的门。
那第三也是说天国的钥匙锁匙，
第三是天国的钥匙。
然后第四也是说捆绑和释放，
第四是捆绑跟释放，
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第十八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
第十八节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
世界上有十亿人，他会这样解释，
世界上有十亿人他们会这样解释，
他说这个磐石是指彼得咯，即是在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咯。
他说这个磐石就是说就是指彼得了，就是罗马教的教王了，
是罗马教会的大主教，
是罗马教会的大主教。
凡是在罗马教会做大主教的就是这个教会的元首，
凡是在罗马教会做大主教的就是这个元首。
天主教这样教导不是完全无稽的、哦，
这天使教这个教导是不是完全是没有是无期的？
因为彼得和磐石这两个字是来自同一个字的，
因为彼得跟磐石这是来自同一个字的。
你可以这样说，耶稣告诉你你是 Petros， 即是解译做彼得，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 Petros之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石头之上，两个字好像话指同一个意思。
你可以说这耶稣对彼得说你是石头，我要将这个教会建立在石头上。这彼得跟石头这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天主教的解释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但是天主教的解释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然后第一，大家都好知道彼得的人品是这么值得被指责的。
啊，而且大家知道彼得的人品也是啊，很值得被指责的。
同埋佢嘅性格系几咁唔稳定嘅。
而且他的性格也是不稳定。
成个教会都能够建立在咁唔稳定嘅基础上边嘅咧？
神的教会怎么可以建立在这样不稳定的基础上呢？
有冇买个新屋啊？全新嘅屋啊？
有没有买个全全新的房子？
加入咗之后好开心啊，以为乜嘢都冇事噶。
你搬进去以后啊，很开心啊，因为是新房子，什么都没有坏的。
一个礼拜你睇到啊，点解啲钉会突咗出嚟嘅，走出嚟嘅？
但是一个礼拜以后，你看那个钉子为什么会凸出来的啦？
啊，点解个门而家咁实嘅，开唔到嘅，闩唔到嘅？
那现在那个门好像怎么那么开不了的呢？
系咪点解啲墙有裂嘅？
啊，那个墙上会怎么有裂痕的呢？
点解啊？
为什么？
因为个地基下边啊喐紧噶，即系 shifting 噶，有 movement 噶，有喐动噶嘛。
啊，因为那个房子的地基啊是动的，还不是稳定的。
间间屋都系咁嘅。
啊，每一个房子都是一样。
系咪？但系你话耶稣点解会能够将教会摆喺个咁松动嘅基础上边？
你说耶稣为什么可以将教会基础放在这个这么松动的基础上呢？
还有第二个原因，你不能够接受天主教的教导，就是彼得真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第二章。
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天主教这个解释，就是
彼得是不是保罗？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教会第二章，他说呢，这个神的家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的。
啊，保罗写信给以弗所说，那个信徒是建立在这个什么？
先知同埋信徒嘅根基上，
是建立在先知和信徒的根基上。
有基督自己作防角石，
有基督自己做防角石。
真噶，教会嘅诞生、大教会嘅维护，系使徒同埋先知佢哋所定立嘅基础噶嘛。
真的教会的诞生跟他们成立是那个使徒跟门徒他们建立的。
他们的宣讲讲到就诞生教会咯。
他们宣讲讲到就诞生了这个教会。
使徒写的书信就是圣经咯。
使徒写的书信就是这个教会。
一群人在一个教会都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嘛。
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个教会的生命，
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根基是单单一个人。
这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教会根基是单单一个人。
所以耶稣说，彼得啊，你是磐石啊，我要建基在教会在你之上，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这耶稣说彼得你是磐石，我要建基在这个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不是指彼得这个人啊，
这耶稣不是指彼得这个人，
而是彼得所表达的信念啊 ，the confession, not the confessor。
而是这个彼得所表现这个信念，
不是表达信念那个人，
不是表达这个信念的人，
而是所表达的信念的真理内容。
是，而是这个表达这个信念的来源内容，
不是表达信念那个人的地位。
不是表达信念这个人的地位，
而是他所表达的信念的内容真理，
而是这个人所表达的这个内容真理。
任何地方耶稣被应信为主宰拯救基督的，
任何地方认为耶稣是主宰的，
那个就是教会了，
那个就是教会。
任何地方耶稣被应信为神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就是教会了。
任何地方那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那个地方就是教会。
任何地方任何人认信基督是救世主的，那个教会就是安稳和能够继维护存留。
任何地方任何人他们承认耶稣是救世主，那个地方就是承认就是教会。
阴间的门是什么意思？
阴间的门是什么意思？
新译本已经译出来了，
在新译本这翻译出来了。
死亡的权势
是死亡的权势，
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凡是认信基督为救主的人。
死亡的权势是不能胜过凡是承认耶稣是救主的人。
天国的锁匙是怎么呢？
天国的轮匙是怎么意思？
我要请 Luke 帮我或者谁放在以赛亚书第22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唔系容易揾，所以我请录摆上去。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以赛亚嘅说话同耶稣嘅说话同一个意思。
以赛亚的话跟耶稣的话是同一个意思。
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是一千零三十二页。以赛亚书二十二章第二十节，
我们找到之后二十到二十二节，
二十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念，
请大家一起。到那日，我必召希勒家的儿子，就是我的仆人以利亚敬来，我们看二十一节，我会把你的外袍给他穿，把你的腰带给他系紧，把你的权柄交在他的手中，他要作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同埋第二十二节至紧要，我必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耶稣同以赛亚的说话都是一样意思，
耶稣跟以赛亚这个话都是同一个意思。
在一个皇宫，在一个皇家宫廷里面，那个大门的锁匙是交给最高位的太监主管的嘛。
那在王宫里，那个钥匙是给那个最高权威那个太监的。
那个太监就将那个锁匙摆在个肩头上面，好像个颈链这样挂住了嘛。
那个太监就将这个钥匙就放在他的这颈链上，
即是权柄权威的象征咯。
那是权柄权威的象征。
所以耶稣所讲的同一句话。
所以耶稣在这讲的同一个话。
耶稣说我现在要建立新的团体了，新的教会了。
耶稣说我现在要建立新的团体，这个教会了。
在这个天国团体里面，教会里面，那些锁匙是给你的彼得。
在这个天国的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钥匙是给彼得的。
即是说在个团队里面，就是你就是那个 quarterback， 你就是那个四分位，你是队长，你是领导。
所以我就在那个足球队里面，你是队长。
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意思。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意思。
耶路撒冷母会啊，那个队长，那个领导是谁？
耶路撒冷那个母会的那个队长是谁呢？
是彼得。
是彼得。
有很多其他的使徒和先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
有很多其他的使徒先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
哪个带头的？哪个被公认为领导的？
谁是带头？谁是被公认为领导的呢？
彼得执起教会的主干的责任，主干的权威的。
彼得他执起了这个教会主管的这个权利。
圣灵未降临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已经看到彼得是领导的。
在那个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彼得这个领导了。
教会里面第一个讲道是谁讲的？
教会第一个那个讲道是谁讲的？
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一讲三千人信主。
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一讲就有三千人信主。
哪个是第一个使徒将福音带去给外邦人的？
谁是第一个使徒带这个福音去外邦的呢？
我们个个以为是保罗，不是保罗。
很多人以为是保罗，其实不是保罗。
是彼得，使徒行传第十章啊。
是彼得，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
彼得讲完道之后，哥尼流啊 ，Cornelius， 哥尼流一家人信主，圣灵降临在哥尼流的家人身上。
在彼得讲完到那个哥利流一家信主，那个圣灵降临在哥利流一家身上。
这个是神给彼得的明证。
这是神给彼得的明证。
神说你是使徒当中的主干领导。
彼得你是使徒当中的主管，是领导。
现在福音被宣讲了，彼得是带头宣讲福音了。
现在福音被宣讲了，彼得带头宣讲福音。
关闭的天堂天国的门现在开了。
关闭的天堂的门现在开了。
犹太人外邦人一起可以开入来了。
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可以进来。
都是彼得有宣道、讲道、领导教会的领导，
都是啊，彼得这个领导教会的。
不是说凡是在罗马啊教会里面做元首的，个个都是有天国的锁匙。
不是凡是在罗马那个教会做元首的，个个都是有这个钥匙。
而是特别单指教会诞生的时候，独特的时刻。彼得做领导，
而是说在教会诞生的时刻，那个独特的时刻，那个彼得做领导。
还有第十九节余下耶稣说什么？捆绑同埋释放。
还有在这个马太福音16:19那个说捆绑释放。
耶稣话彼得，你喺地上捆绑嘅，在天亦都被捆绑；在地上释放嘅，在天都被释放。
耶稣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令人一头雾水，唔知耶稣讲乜嘢。
人家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
系咪耶稣对彼得话：你有权啊，断定边个能够上天堂，边个唔能够上天堂？
是不是耶稣说你有权利断定谁可以上天堂，谁不可以上天堂？
美国人好中意讲笑话，好多 joke， 好多笑话都系咁样开始噶。某某人上到天堂嘅门，彼得喺门口睇到佢，问佢咩问题 ？None of this Peter's joke in heaven's gate, right？
在美国人有个笑话，就是说有的人上到天堂的门口，看到彼得在那个门口那里。
好似耶稣话彼得啊，你系天堂嘅守门官。
好像说彼得你是在天堂门的守门官，
你俾佢入嘅佢就入啦，你唔俾佢入嘅佢就入唔到啦。
彼得让他进的他可以进去，彼得不让他进去不能进去。
这个完全误解耶稣嘅说话，
那是完全误解了耶稣的话。
捆绑同埋释放系当时拉比所用嘅成语同埋俗语嚟嘅。
捆绑跟释放是当时的拉比的俗语来的。
Idiomatic expressions of the rabbis， 拉比所用的惯常的说话。
是那时的拉比他们所惯常用的话。
即是说有权列出那些判断。
是有权是列出那些判断。
什么行为什么活动是被禁止的。
是什么行为什么活动是被禁止的。
什么行为什么活动是被容许的赞许的。
是有什么行为什么活动是被赞许的可以用的。
如果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
我们看第十八章十八节。
给我们看到耶稣不单止是将这个权柄给彼得的。
我们看这耶稣不单只给这个权柄给彼得，
甚至都给其他的门徒的，
甚至也给其他的门徒。
即是看到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这个权能去禁制或者容许，
就是说你有这个权能去禁制或者是允许，
你有权能你有权威去断定这些是罪过，这些是不是罪过。
你有权能有权威去断定这个是罪，这个不是罪过。
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明白耶稣的意思。
当我们念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的意思。
使徒当中是彼得领导的嘛，
使徒当中是彼得领导的，
他们有权他们有能力去管治教会的嘛，
他有权力去管治教会，
去施纪律在教会里面的嘛，
在教会里施纪律，
他们有权柄宣告说这些行动这些行为是教会里面可以被接纳，这些不能够被接纳的嘛。
他可以宣讲这些行为教会是被接纳，那些行为是不被接纳的。
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什么？
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什么呢？
巴拿利亚和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嘛。
我们在那里讲到阿拿利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
教会定他们罪，谁领导教会去定他们罪？
教会定他们的罪，是谁领导教会定他们的罪呢？
彼得啊，
是彼得。
所以你可以说彼得在地上捆绑阿拿利亚和撒菲拉，
所以可以说在彼得在地上捆绑亚拿利亚跟撒菲拉。
神有没有赞许彼得的判断啊？
神有没有赞许这个彼得的判断呢？
即时致死阿拿利亚和撒菲拉。
神致死这阿拿利亚跟撒菲拉，
即是说神赞许彼得的判断，
那就是说神赞许了彼得的判断，
也都可以说在天上阿拿利亚和撒菲拉被捆绑，
也可以再说、在天上阿拿尼亚跟撒菲拉被捆绑，
所以使徒被彼得领导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有权管治，有权施纪律，有权判断说这些是罪过，这些是不是罪过。
所以使徒 在教会有权是判断这个是罪过，那个不是罪过。
大家记不记得这段经文怎么开始？
大家记不记得这经文是怎么开始的？
耶稣问问题，人家说我是谁，你问我是谁，你说我是谁。
开始的时候耶稣问问题、人家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
彼得的认信开始，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应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
如果我可以再用足球来做比例的话，可以说现在彼得入球得分了，好厉害了。
我再用足球 来比喻的话，就是说现在彼得你现在已经、进球了，你得了分数了，
他有多优良的有突出的表现了，
他有多么优良突出的表现。
耶稣可以将他带到更高一层的训练，更上一层的阶段，
耶稣可以帮他们带到更高一层的训练。
21节，所以现在开始向他们宣讲胜利必须要付的代价。
现在耶稣跟他们宣讲胜利必须 要付的代价。
Thank you, Luke. Thank you so much. 我一起来读第21节。
一起念21节。
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如果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从儿童阶级、现在被晋升到甲组足球阶级、职业阶级、
你说是不是那个从儿童球队现在变成那个甲级的那个 NFL 的球队呢？
耶稣说这班门徒现在有够训练去更那个最严厉的训练了。
那现在门徒他们有更严厉的训练，
因为他们知道明信到耶稣是谁，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
现在他们要知道耶稣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
是要做一个当做代罪赎罪的弥赛亚，
是要当一个赎罪的弥赛亚。
现在可以受训练，真是上阵作战了。
现在他们门徒要受训练，要上阵作战了。
不是同人上阵作战，而向乜嘢黑暗、撒旦、死亡、罪恶作战了。
不是跟人去上阵作战，而是要跟黑暗、跟撒旦是去作战。
而且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唯一的路是乜嘢路啊？
而且胜过罪恶、胜过死亡，唯一的路是什么？
是要走上牺牲、受难、受死的路。
是要走上这个牺牲、受难、受死的路。
除了十架之路，没有其他胜利的路的。
除了十架的路，没有其他胜利的路。
彼得已经表现他的突出了。
彼得这表现他的突出，
有咁突出的信念咯。
他有突出的这个信念。
但系而家你睇下佢系咪真正明白佢噏乜嘅？
但是我们现在看他，彼得是不是真正明白他说什么呢？
22节俾你睇到彼得嘅信念啊，其实系好幼稚嘅，真实但系好幼稚。
22节让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念其实是很幼稚，是真实，可是幼稚。
再到第22节，请大家
再念22节。
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说彼得明不明白他的认信是什么？
你说彼得他明不明白他自己的应信是什么？
彼得讲好多说话，行好多动的。
彼得他说了很多话，行了很多道，
但是最多都是一知半解的。
但是很多都是一知半解的。
他说他说，但他不知道他说什么。
很多时候他说，可是他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做不知道他做什么。
他做，可是不知道他做什么。
彼得真真正正是有得救的信心，是神给过他的。
彼得他真真正正有得救的信心是神给他的，
但彼得还未将这个神给他的恩赐、赏赐带到去成熟的地步。
但是彼得还没有将这神给他赏赐带到成熟的地步。
就正如很多信徒一样，已经重生得救了。
正如很多信徒一样，他们已经重新得救了，
但很多年仍然是一知半解。
可是他们还是一知半解，
未能够将他基督徒的生命带到去成熟之处，
没有不能将他们这基督徒的生命带到成熟的地步。
彼得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但同其他所有的门徒都是一样，
但是跟其他门徒一样，
他们以为这个救世主是他们等候多年的在政治上的解放者，
他们以为这个救世主就是他们等候多年了在这个政治上的解放者，
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救世主是革命的领导，
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救世主就是革命的领导，
领导犹太人起义赶走罗马，
领导犹太人起义赶走这个罗马人，
领导犹太人重建大卫王朝当年的光彩光荣，
领导这犹太人重建大卫王朝当时的光彩。
彼得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的有属世的思虑，
彼得跟其他人一样有这个属世的那个思虑，
个个都是这样想
的，每一人都是这样想，
门徒的妈都是这样想的，
门徒 的母亲也这样想。
最近我讲过记得西比泰太太
你有没有记得那个西比泰太太，
带着两个仔去耶稣的树，都是门徒来的嘛，
带着两个儿子两个门徒去耶稣那儿，
他对耶稣说，你天国降临的时候给我个仔在你的右边，给我另外个仔在你的左边
他说到你天国降临的时候将我两个儿子一个放在你右边一个放在你左边，
耶稣说你都没人知道你问什么，
耶稣说你还不知道你问什么呢，
经过这么严谨的教导和训练，
这个这么严谨的教导，
耶稣亲身的去教导他们，
耶稣 亲身的去教导他们，
彼得仍然是懵懵懂懂的
这个彼得还不是很明白，
耶稣不能够达成他们的要求的，
耶稣不能达求他们 的要求，
所以请可不可以得第二十节耶稣怎样讲，
我们一起念第二十节，
于是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就是基督，耶稣说不要给人知道，不要讲给人听，
耶稣说 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为什么耶稣叫他们不要出声啊，
为什么耶稣叫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呢，
因为在每个人的心目中这个基督是指政治的解放者军事的征服者，
因为这个基督 在别人 的心里他们觉得这个是政治的解放者，
跟耶稣的任命完全相反的，
跟耶稣的任命完全相反的，
人的思想已经这么错了，
人的思想已经这么错误了，
耶稣不想更加的去加添他们的错误的思想，
耶稣不想更加的加添他们错误的思想，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呢，
所以耶稣说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不是来赶走罗马，
我不是来赶走罗马人的，
我不是来重建在地上的大卫王国，
我不是来重建地上的大卫王国，
不会有王位等你们的，
没有王位在那等你的，
等你们是什么，
等着你的是什么呢，
是完全的相反，是痛苦，是受难，是受人耻笑，是死亡，
是完全的相反， 是痛苦， 是受难，是受人的耻笑，是死亡，
耶稣对他们说你想真正的跟随我，说我是你的基督的，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真的想跟随我，说我是你的基督吗，
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要跟随的是什么，
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跟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
还要明白你跟随这个基督要付什么代价，
还要明白你跟随这个基督要付什么的代价，
这个启示吓惊的门徒，吓惊彼得，
这个启示吓这个门徒跟彼得了，
不是他们所预算的，
这不是他们所预算的，
所以彼得拉开耶稣一边去闹他，
所以彼得把耶稣 拉到一边去骂耶稣了，
彼得说师父你发神经
他说师父你发神经吗，
你是胡思乱想可以这样说的，
你在胡思乱想 这在乱说什么呢，
给你看到彼得还没能够真正上阵
我们看到这彼得还没有真正上阵，
耶稣怎么回答他们，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还有他所说的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到的，
而且他所说的还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表面上面耶稣的回答好像太过严酷太过分太火猛
表面上看耶稣这个回答是很严酷，很 很过分的。
你说第二十三节是不 是这太过离谱、啊、耶稣怎么说？大家一起，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你说耶稣对彼得这么快的改变态度，奇不奇怪？
说这个彼得这么快的改变的态度，奇不奇怪？
刚刚才赞他祝福他，
刚刚耶稣还赞他祝福他，
说你所应信的说话是教会的基础。
你还说他所应信的是教会的基础。
教会里面最高的权，最高的领导是交给你了，
教会最高的权，最高 的权力交给你了。
但是这么快三节之后耶稣这样骂他的，
但是那么快，就是三节圣经以后耶稣这样骂他。
耶稣所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效法到的，
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效法的。
耶稣不是说彼得，你现在变了是撒旦。
耶稣不是说彼得你现在已经变了是撒旦，
耶稣不是说你现在变了做我的大仇人，
耶稣不是说你现在变了是我的大仇人，
不是说彼得你变成邪恶了，
不是说彼得你现在变成邪恶了。
其实撒旦主要不是一个名来的，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来的，
撒旦其实不是一个专有名词来的，
是一个字形容，就是说敌对、引诱和指控的意思，
而是一个形容敌对、引诱、指控的意思。
彼得
的
说话提醒到耶稣当初在旷野里面被撒旦引诱的时候，耶稣讲的说话同一句说话来的，
当初耶稣在旷野被撒旦引诱的时候所说的话一样。
当日耶稣刚刚被施洗约翰受洗施洗，
当天耶稣刚刚被施洗约翰受洗以后，
刚刚开始他传道的生涯，
刚刚开始他传道的生涯，
刚刚走上十架的路的第一步，
刚刚走上 十架的路的第一步。
耶稣很清楚的领悟他要走的路是牺牲、是谦卑、是信服、是受难受死的路。
耶稣很清楚他走的路是一个谦卑的，是受苦受难受死的路，
是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心意，
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
但是撒旦怎么来引诱耶稣啊？
但是撒旦怎么去引诱耶稣呢？
出尽所有的招要耶稣走相反的一条路。
他那撒旦出尽了所有的招数去要使耶稣去走相反的路，
去做信服的相反，
去走信服的相反，
走完全相反的方向，
走完全相反的方向。
撒旦要引诱耶稣是什么呢？
撒旦要引诱耶稣是什么呢？
去走一个享受为名虚荣的路，
是走一个享受这个虚荣的这个路。
耶稣完全拒绝，
耶稣完全拒绝了，
对撒旦说你滚啊，滚开啊，滚走啊，英文的 get out of my face。
耶稣对撒旦说你滚开吧。
大家有没有留意，好少人留意路加福音第四章有一句说话是好少人看到的
有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是很少人看见的。
英文的说话 The devil left him until an opportune time，即意思就是说撒旦暂时的离开他是等另外一个有机可乘的时候。
那是说撒旦暂时的离开他就是等另外一个有机可乘 的时刻。
意思就是说撒旦从来没有放弃去拉走耶稣出轨，
就是说那撒旦从来没有放弃找机会去拉耶稣出轨的，
从来没有放弃将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路分心，
从来没有放弃将耶稣使他在十字架走的路分心。
现在第二十三节耶稣讲对彼得讲同一句说话，
在这里在二十三节耶稣对彼得说同一个话，
因为二十三节就是个 opportune time 有机可乘的时刻，
那就是在这里就是那个有机可乘的时刻了。
耶稣看到彼得现在所做的是正正是撒旦当日所做的，
也看到这里彼得现在做的正正是撒旦当时做的。
彼得现在当时是尽量想说服耶稣去违背天父的旨意，
这里彼得是尽量想 说服耶稣是去违抗天父的命令的。
你说什么路 容易走的呢？
你说什么路容易走呢？
十架的路容易走啊？
是十字架的路容易走吗？
你说享乐虚荣富有的路容易走啊？
还是享乐虚荣这个路容易走呢？
彼得当时不知道他所做的是撒旦要做的事。
彼得当时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撒旦要做的事。
彼得是出自无知。
那彼得是吃住无知。
但是都做了撒旦的工作。
但是也做了撒旦的工作。
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细节是其他福音没的。
马太福音这有一个小字是其他那个福音书没有的。
中间那里你是绊倒我的。
在中间的时候你是绊倒我的。
其实原文也都是叫做什么绊脚石，是不是旧和合本写绊脚石？
在旧的那个和合本说是绊脚石。
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彼得有两块石头的嘛，同一个人两块石的话。
大家看到彼得是同一个人有两块石头。
一个是基石去形容他的形象。
是一块是基石，是形容他的那个信念。
他第二块石就是叫人跌倒的扑倒的一个绊脚的石。
第二块石头就是令人家跌倒这个绊脚石。
你说矛不矛盾呢？
你说是矛矛盾。
请大家再原谅我，现在经常讲足球，今天经常讲足球。
请大家原谅我在讲足球。
彼得好像刚刚入球，现在他的队领先的了。
好像是彼得刚刚入了球，他的队已经领先了。
就来赢的了。
他们就快要赢了。
他只不过是紧守守住，不要行错呢就赢了。
他只不过要紧守住这个分数，不走错就可以赢了。
但是最后一分钟彼得现在甩手甩了个球。
但是最后一分钟那彼得他那个丢了的球了。
对方现在拿到手拿到个球了。
那个球对方拿去了。
并你看到耶稣这一队呢一定是惨败了。
我们看到彼得这一队要惨败了。
你是总教练，
你是总教练，
你是师父，
你是师父，
你当时是耶稣，
你当时是耶稣，
你已经花了这么多功夫去领导去教导去辅导去栽培这些球员，
你花了这么多心思去训练去栽培这些球员，
最重要的一个桌球赛现在即时要惨败，
最重要的一个球赛现在要惨败，
耶稣怎样处理对待他们？
耶稣要怎么去处理去对待他们呢？
耶稣有没有失去了他最大胜利的机会现在很失望啊？
耶稣有没有因为他失去了他胜利的他现在很失望呢？
耶稣有没有怕他会被革职炒鱿鱼？
耶稣会不会怕他被革职炒鱿鱼呢？
耶稣有没有向彼得大发脾气？
耶稣有没有向彼得大发脾气呢？
好感谢神，因为我用的足球比例是很有限，
感谢神，我们用这个足球的比喻是很有限。
天父绝对不会革职开除耶稣的。
天父绝对是不会革职开除耶稣的。
因为救赎的计划没有人能够承担，没有人能够完成的。
因为救赎的计划没有人可以承担，没有人可以完全的。
只有基督耶稣才是唯一一个人能够走上十字架的。
只有基督耶稣是唯一一个可以走上十字架。
但俾我哋睇到耶稣唔会被引诱分心。
给我们看到耶稣不会被引诱被分心。
佢走十字架嘅路唔会因为别人嘅失败而出轨。
他走十字架的路不会因为别人的让他分心出轨，
不会被人家被他的失望和激怒而走离这条路，
不会被别人 的失望让他走离这个路。
但是俾你看到什么？他坚决的注目天父给他的任命，
他坚决的注目在天父给他的责任，
坚决的注目天父给他的责任，
他坚决的注目天父给他的责任。
我在主身上学到这个功课。
我在主耶稣身上学到这个功课。
什么叫做忠心？
什么是忠心？
什么叫做忠心？神给你给我的交托。
什么是忠心？神给你给我的交托。
你是说坚决的稳定的注目神给我们今天做的人做的工作。
是坚定的注目是做神给我今天 要做的的事，我做的要做的人。
一定有点极都不明白的人激到你三下咁跳的。
一定有那些人气得你在跳的。
一定会有引诱令到你令到我分心的。
一定有引诱令我分心的。
一定有失望令到你和我很消极的。
一定有很多失望令我很消极的。
一定有别人的失败令到你说我放手了，我退休了，我走了。
一定有别人的失败令你觉得你要放手，我要退休了。
我们在天国里面侍奉神。
我们在天国里面侍奉神。
就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每日与主同行。
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每一天与主同行。
不是别人的完全或者别人的不完全来断定你我的忠心。
不是因为别人的完全或者别人的不完全来断定你跟我的忠心。
你看耶稣的忠心不是被那些门徒的完全或者不完全来断定的。
你看耶稣的忠心不是被他的那些门徒的完全或者不完全来断定的。
耶稣在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世间，这么不完美的门徒当中，他的忠心是我们要模仿的。
耶稣在 这一个这么不完美的人世间，这么不完美的门徒他们当中，他的忠心是我们要学习的。
每日祈祷可以向圣灵祈祷的。
我们每天祈祷祷告可以向圣灵祷告。
圣灵我恳求你将耶稣启明给我提到认识。
圣灵我恳求你将耶稣启明让我认识。
圣灵我向你恳求赐能力给我，好使我今日能够活出基督的样。
圣灵求你赐能力给我，让我今天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
坚定稳固的一步一步与主同行，跟随主侍奉主。
坚定的稳固的一步一步与主同行。